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陈东子光啊，
嗯，
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是愿意听到批评的话呢，还是愿意听到表扬的话？
反正没有无缘无故的表扬，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批评。
我呢，就要看你用什么态度来批评，
嗯，
什么话语来表扬
啊？
对，我是觉得呢，就是你尊重我是最重要，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尊重。你不尊重我的话，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所以无论是表扬和批评，一定要突出尊重你这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就我是觉得人从小到大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实现自我。
嗯，
那人生是有价值的嘛，你不能就是说你谁都批评啊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尊重是很重要的，是前提。
尊重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你在这个事情上明明是做错了，
嗯，
我也不能够说你吗？还是说我可
以
说
你可以说，
但是用一个方法说出来的方法是尊重你的？
没有，
我觉得说呢是要说，但是这个说呢，就是说不是一个就是啊，像我们啊训孩子啊训学生啊，这样的，由于同事之间了。
哎，训孩子训学生只是中国的事情啊。西方不能够训孩子，也不能训学生。
没有，但是我感觉哈，如果你要
国家吧，
你无论要批评人家，或者是表扬人家，你必须要得到人家的接受。
啊，
我认同你了，那你的话我就容易接受了。
只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的互信。
啊，
像我有一个同事呢，就是我真的是他批评我，他表扬我，我都会觉得，我的下意识我就觉得这个话中有话有问题。
嗯，
就是说你根本对他没有任何信任，因为是没有信任。就我觉得可能跟我生活经验有关了，就是我觉得他经常在小事上撒谎的人，
嗯，
我不觉得这个人是可信的。所以说我
他的性格有问题。
所以你是觉得他的可信性已经受到了损伤，所以你不会相信他讲那个？
对。
实际上东方和西方还真是在批评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的不一样，不
觉得吗？就我觉得批评本身啊，批就不好了，评也不好了。
哦，
因为这个本身批评就是一个上对下的，批是什么？
你是说在中国不好，在东方不好，还是在西方不好？
就显然我们是在东方语境当中，
反正在西方更不好。
对，反正因为你说你批嘛，什么叫批啊？批的话就是说我有权利去看你的东西，并且我去做一个标准，
就上下之分呢。
对，评是什么？我来评价你，
评论评价，
评论评价。
实际上在西方也确实是这样了，对孩子你是一般来讲批评的话要讲得很艺术的。所以我实际上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尊重你，即便是批评的话，尊重你的方式表达是很重要的。学生也是一样的，在西方教学，老师很在意这些事情。
其实法国经常批评孩子呢，英国都批评孩子呢。
是批评，就看你怎么样去批评，这很重要的。
法国和英国真的是公立学校里头真的是大骂特骂，我都有看过一些这样。
你不要说法国，哪里都是。都是越名校骂的越凶。
那有人讲的打是欢喜，骂是爱，是不是？
打是亲，骂是爱。
啊，打是亲，骂是爱。
实在不行用脚踹，
实在不行还用脚踹，那不就成了吗？
没有，这个是中国文化当中。
对，
实际上我们今天我们说批评哈，比如说对孩子或者对同事哈，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批是很容易的，评也很容易。就是说我上级对下级，或者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去评论，我去批。这都很容易，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中间的利益关系，比如说我们像现在要考试，那我要跟我的同事说他那个卷子出的不好的时候，我不可以说你这个题不好，而是我要说，哎，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说一个个案哈，就是在之前，因为出一个类似这样的题，导致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我们的家长会怎么怎么样，我们的学生会怎么怎么样，你要把这个利益关系都给他分析，一点一点分析完。然后他就会恍然大悟，说：“哦，这样。”然后他才愿意去，
这就实现了刚刚子光所讲的，在尊重我的情况下给我提批评意见呢。
提意见，
但是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了。这个比较麻烦在哪里？
很啰嗦，
啰里啰嗦，浪费很多时间。
你也可以简洁一点嘛，也不一定非要。
我跟你讲，世界上最固执的职业，其中就是教师。
教育
啊，
但是律师也好不了多少。
教师一般比律师差一点了，这个都是大家公认的。
律师有条文的吗？
对
呀，
我打哪一条？
对对对对，
哎，他这就
对
不对？对，
教师是没谱了。
嗯，
哎，有的时候啊，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这个性子来了以后，看到这事儿做的不对，
嗯，
要想批评对方，就忍不住就批评一通，而且。批评就得批这个透彻，
不是
批这个心里痛快。
你这个是为了
自
己的痛快是吧？
很自我，
就不是为了这个事情好，或者是为了他好，是为了自己痛快。那这样就不对了。
就我觉得这种煞气了嘛，就是杀气，拿这个冤大头了。
不是，就是等于说，哎，你看我多棒啊！你看你多。
所以批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方的感觉。
对，这个
所以还是你的意思，还是批评，还是要对方能接受才行。
我觉得批评哈，就这个行为或这个词的。本意它就是很负面的，就不要去批评，干嘛要批评人呢？每个人都是自我，都你想今天我经常跟别人说，
啊，我们不是批评，我们是指正，总可以
建议了，
哎，
给个建议，
指正也是这样，我首先指出来，然后给你个正确的方向。那我就觉得这个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活到21世纪，世界没傻子。就真的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是没有傻子，只是大家选择的方向不一样，
因为大家都傻了所以觉得都不傻了。不是说没傻子，
没有，我是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傻子，因为大家都是一个从自我为中心去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
嗯，
那既然从自我为中心呢，他就选择权不一样，选择不一样，他既然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你可能你有耐心给他告诉正确的道路在何方，因为受到他的生活价值啊、生活能力啊、生活的这个眼界的哈这个限制，但有一些人你跟他说是没用的。
嗯，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我们仨还有你。
那么我觉得下对上或者是直接约好一点的就是劝导一下、就是、
下对上还劝导，
就是 劝说一下，劝
说一下，
劝一
劝
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对，
可以谈看法、
嗯、
一般情况我都是谈看法、嗯、但是对小孩子不能、嗯、
对对对、
对小孩子不能，太小就不能。
有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说这种批评都是比较负面一点的，对吧？因为有一个负面的东西要表达出来，所以有时候心里想想，得了，能不说就甭说了。
被批评那个很没面子。
我是经常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就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不是傻子，他的人生有他的做的，社会会教中他一切的。
嗯，
不是，但是作为一个朋友来说，如果跟朋友在一起，这有责任去建议人的。
朋友是不一样
的，你批评也不行。但是你就建议，就是说，哎呀，
朋友对啊，要是过分的批评的话，也会走向反面的。
对，
对，反面，
因为就是他的自尊心嘛，这些。
对呀、
啊。但我是觉得，就是说，在职场上呢，就基本上就不要批评了。就是说，这个是他的人生，他要这么大岁数了，他自己去搞定吧。
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我这个事儿非得批评不可，一定要讲出来的，不讲出来是
涉及到重大原则性错误了。
嗯。
比如说，我最近一件事情就是这样，我的学生。考试第一天没来没关系，第二天可以继续考，结果第二天他来了以后他说我喉咙不舒服，那我要不继续，我不考。那你不考也没有问题的，那你就要证明你喉咙不舒服，你要医生纸。那我跟他父母说了，他父母呢就拿不到医生纸了。那拿不到医生纸以后，他就觉得我们学校在或老师在
刁难他，
对啊，他刁难他。但是实际上很简单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不来学校，我觉得反而不是问题。但你来了学校，然后你不参加考试，反而要求学校给你拖延时间，另行考试。
嗯，
那么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公平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必须要批评你，不光批评你的孩子，连你家长我都要批评的。那当然家长不接受了，那就写信给考试中心了。那么考试中心的话，那就直接跟他说，那你要确实要拿，否则的话我们就会给你的成绩作废。那么这时候他的家长还是觉得自己是很无辜的。
对，所以你是觉得这种事是很原则的，一定要讲出来。
因为实际上你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跟他说的话，不光是侵害了这个你个人作为一个老师这个工作职责的一个利益，更重要的是你是侵害了这个学生本身的利益。
那你这个是游戏规则，这个游戏规则，那就你这样，人家也这样，那这个学校还要
对啊，因为这个说到最后的话是，你是觉得你是有道理的嘛，很自疑嘛，他也会很自疑嘛，觉得我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拿不到医生纸，但是我的儿子确实是
病了，
嗓子不舒服。 那这两句纠结在这个里面，
想着不舒服，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不是医生，我没有办法确定你想着不舒服是真是假嘛。
对，他不在你的位置，他不理解。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
所以这就是所谓叫同理心嘛，因为他没有这个同理心，他不能站在你的位置上思考。
但反过来说，
你也不会反过来。
如果我要跟他说，我说啊，没关系，我给你做了，那我跟你做的这件事情的话呢，那就变成我来帮他作弊。
嗯，
就你不行，你不对。
对，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立法。立法就是这样的，因为好多东西啊是没有办法让你们两个人去这个撞，就把它 理清楚的，
把那个规矩、
我们就
把那
个
规矩立出来、
立下来，大家知道了是不是这个法律这样规定绝对对绝对错，这个就很难讲、
对啊，就比如说美国卖酒嘛，一个卖酒法案，这个卖酒法案你说它是对还是错呢？
对，
很难说的嘛。
对，
还有这个最早的这个
啊，有些东西它都是有很多考虑啊、比方说啊、那个21岁以下的未成年不能喝酒、不能卖给他，那这个是就是有它的道理在里头了。
对、
但你说对和错，每个人有各自的想法。那么在这个居民区不能设卖酒的地方，这也是规定的，这也是有它的。
它这个是方便管理。方便管理起来、
也是有一个道德上的一个考虑。
对，美国当年那个烈酒法就是大家都不可以买酒了。
对，
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批评呢？哇，你觉得自己特对，跟别人讲了一通以后发现讲错了。
有啊，有很多时候是大脑搭错弦了嘛。
不是，有时候就是你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的时候，你就批评、你就马上下个定论，定论了之后、当你所有的信息全部掌握了之后就后悔了。
对， 对，实际
上那怎么办？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的错误会连续犯一个更大的错，因为这个人呢、有的时候在固执就放不下自己。我发现好多时候都是一个，比如小学生最容易做的事，他明明犯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错误，但是他就为了让自己感觉自己是没有犯错误、或者是怕被父母说或被老师说，他就是连续做了一个
用其他的错误，
越大的错误，对，
用其他的错误。
比如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个同学可能在路上不小心打了他一下，那么打了他一下，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对不对？但他就非得一定要用一个更大的一个事情来做一个回报。就比如说打了一下，打了一下以后呢，那另外一个同学可能就回了他一下，那明明是另外同学也有问题了，他可能就是更大力的再打他一下，那么他觉得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他就会说，你问他你为什么打他，他说他先打我的。
是你打我一下疼了、我再打你一下
疼了。小学生最爱玩这种，
我又回你回敬你。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说话的时候也是，就你问他你上课为什么说话，他先跟我说的，那我马上就会说他让你去死你去不去死。
不是，这个是他这个是不想承受这个责任。
对啊，
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人家。
所以说那你要知道
这是人性来的。
但
我觉得这孩子这你讲的很对啊，这孩子里面有一种很恶的一种人性在里面。
对，但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罚得更厉害。就是说假如说你把一个很小的责任你推给了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责任。
嗯，
那么这个孩子，所以我教过的学生都知道，如果有这种事情他会被骂得更惨。
子光很厉害，子光说他叫你死你去不去死啊？
一般情况一般情况就很少会这样跟小朋友说了，但是有时候呢小朋友是很离谱的，他不知道呢他那个效果啊，很多时候
但是你知道在生死面前他就马上就知道我不去。
有时候这种感觉没有人了解，我暗自哭泣就不知道为了什么，街里的生活把我变得盲目，我凝视着看不到自己的灵魂，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有尽所有的时光永无止境，我不停地奔跑呼喊和追寻，在我的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现在你们都是老大了，但以前有没有给那个上司批评过你很委屈？
有
肯定有、
那你会怎么样呢？你感觉
我呢 当然我是做律师了，所以你律师们你就知道嘛，就是要有一定的软实力。软实力呢就是说跟要让你的老板知道啊，我是一个新来不久的人，这个方面我不熟悉，所以说呢可能没有看的就很全面，这个没看那个没看，导致这个错误，要跟他讲清楚，就有一点客观的原因啊，先把客观原因也讲了，不能说没有客观，这本来也是事实。第二个我不够仔细，这就是对不起，
就你承认，很甘心的承认，
承
受，
我是这样
接受
高
啊，这个
像我们做老师很多，当你追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批错的，我们做老师通常都是坚持到底的，
批错了也是
坚持到，一定是坚持到底的，因为我们会认为老师的尊严
跟
要更重要一点，
哦，跟球场的教练差不多。
不是啊，我之前我就看个电视剧啊，就三国啊，不是曹操不是有一句话吗？知错，改错不认错，
哦，
啊，
知错改错，
就你知错了，那就改过，但是不认啊，不认出来，这个就好像很多，我感觉是很多男人都是这样啊。
对，
所以有些行业都是这样。
对，这是一个，这是个男人的骄傲的心态嘛。
哈，
女人有没有？也有，别说我们男人了，女人也有。
对，女人
比我们更厉害，
买错东西的时候，
对不
对？
对
吧？
对呀、
啊，
明明买错了酱油，他说他没买错，因为我不知道哪个酱油对和错，所以他可以糊弄我、
而且还有就是买衣服啊，或者是买那个包包啊，
哎、
买错了、
那个、常常对呀、啊，
买衣服
一大堆没用的，
买衣服、
啊、
买错，我家都有很多这种事儿。买了之后就在衣柜里边，我说你这个不是啊？说对啊，他不说，他不会说他买错了。他是说，哎，我以后会有，我会
有
用的，
现在没有机会、
啊，
有机会会穿的，
最后就没了。最后捐的时候就，哎呀，把那个旧衣服捐了。我说你这个都没穿过，旧了吗？你们有没有感觉，或者是大家兄弟们有没有感觉过？就是有时候你给那个好朋友批评了，哎呦，你感觉很窝心啊，有没有？
窝心是什么意思？
窝心就是
窝心的解释现在不一样，
哎、很感动啊，很感动。哎呀，
你
很疼我、啊。你
的窝心的意思是人家疼你的意思
啊，就是他批评你了。
在国内，窝心的意思就是心里窝的难受的意思，委屈的意思
啊，没有，就是他说给那个朋友批评了，批评了之后，哎呀，你感觉到，哎呦，他很关心我，你好像怎么的，哇，那个技巧非常好。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但我觉得今天哈，这个年代啊。很少有朋友批评朋友了，已经。
有啊，有真的有。
像我每一，像平时工作，同事之间，我们从来不批评的，一批评都在知道找麻烦。
嗯，
下了班以后，好的同事都不谈工作上的事，知道说多错的多。星期六、星期天啊，去了不同的团体哈。大家都以爱的名义，天天都是，哎，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人会说、
哎、呀那也太假，
我觉得
太假，
这是太假了。我觉得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但我觉得
批评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啊，骄傲使人
对对对，
骄傲才能表扬不会落后的。你平时你们可以多表扬我都行。
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就跟朋友我了，我不知道你们，我跟朋友一起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有时候讨论问题。有时候我们都互相批评，但是我们也知道，哎呀，你这样说啊，子冠啊，那你之前呢做那个事啊，怎么样？我这里不得不批评你几句啊，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又说了之后，你这样也很那个。
我是比较少去批评别人，也是比较少听到别人批评，
但是
就是建设性的说两句，你听就听。
就是那个语气，真的要
好。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能批评的？
很多啊，人家价值观啊，那些人家的信仰啊，人家的那个
啊，人身攻击的东西，人身攻击，
我觉得跟钱有关系，你都不可以批评的。
那你不能批评我家的孩子笨。你不能批评我家的媳妇
那个
样太丑了，
你孩子笨，
你不能，
那就不叫批评
了。这个是
很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那个不是批评
啊，
那个不叫批评，
那攻击了嘛？
攻击
这个，你说你家孩子这么笨的，这个不叫批评，
那叫什么？
叫什么？
这个如果假如说他敢说这句话的话呢，那么就只是说
侮辱，
不是，就是朋友之间就是感叹一下，可能未必朋友、但是很多时候呢，就真的是可能是侮辱，
这个、绝对不是
对，
这个绝对不是朋友之间事。
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上天给的东西，我们就要接受，不要议论别人、批评别人。
对，
还有这个，刚才你们讲政治观点也是，宗教信仰也是，还有一个东西感觉，
钱，我觉得钱也是不可以批评的。 投资啊那些，你是不可以说的。
哎、
这个很难讲哦。这个
为什么不能说呢？
对呀、现在这个评论的文章可多了，
不，你
评
论文章，这个是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嘛。但比如说哪天我就说，哎，苏南，你最近投资哪个股票？哎，真是你笨大劲儿了，你怎么买那个股票？
不是，
结果你听我话卖了。
是这样的人呢，是那种你投资在一个互助基金里面，他给你投资出去，然后亏了钱，你就会不高兴了。你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投这个，你要投那个就好了，巴拉巴拉巴拉，都是这样的。
不，那个基金那不一样了嘛，那互助基金他也不听你的。
不是你那个人家，我感觉哈，如果人、如果作为朋友说。他已经投进去了，你就不要说啊，
对
不对
呀、
你应该是把你的观点说出来。哎呦，这个情况我的看法应该是帮他把那个损失或者利益做得最好。
他就是，
我觉得是不能说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
啊。
那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你就不能说了。
所以
说完了以后会很麻烦。
就前有时候我们跟朋友一起，他买一个古董，然后我们说，哎，你这个东西肯定是假的，你们没有、那
我跟你讲，
都没问题啊。
我跟你讲，
这个是开玩笑的吧，因为你也不是专家，你怎么知道是真
是假？对，我觉得投资啊，
感觉出来。
还有爱情都不可以批评你，比如说你朋友之间，你说，哎，你怎么找这个老婆呀？你怎么找跟他谈朋友？
这个兄弟都没得
做。还有一个是感觉。感觉也比较批评，你知道有的妈妈会，应该是妈妈不是爸爸，对不对？今儿那么暖和，你怎么还穿那么多啊？跟孩子讲，对不对？那这个孩子就觉得冷嘛，还多穿一点，或者这么热你还穿那么多啊？或者这么冷你就穿那么少，常常会。
所以我一般看到
这没有对错的。
我看到学生穿很多，像我们现在学生，因为空调开的冷嘛，都穿冬装考试的时候。我每一次我看他们36度大太阳下面穿着两件衣服，还穿个冬装。我就说你热不热？
不是你这个你不能怪孩子，因为那个香港那个你看商场啊、公交车上啊，那个空调啊冷得要命。
但是我觉得冷是对的，否则的话呢，你要知道啊，他冷他可以穿衣服，但你热你是不能往下扒衣服的。
那就流汗就完了呗。你说淌汗就完了，
你不能太冷了。
能
你知道现在的空调啊，那个很多的公共地方啊，空调18度，
你那样可以节省能源呢、
哎呦，
18、9度。
你像我们学生哈、永远处理这个冷暖问题的时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开关。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同学们，这个空调发明到现在，它有一个功能叫调节温度。
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到底我们应该怎样面对不礼貌的批评呢？首先，批评就是对你说一些不好的话啦，说你这个不对啊，那里不好啊。那听到这些话呢，本来都会觉得不高兴、不开心，特别是不礼貌的批评，就是说他那个态度啊，所以听起来呢，这些批评的话呢就更难听了。那怎么去面对不礼貌的批评呢？那我认为呢，先看看到底批评我的人是谁。如果他地位比我高，他是我的长辈或者是我的上司的话呢，我就要尊重他，因为他是长辈嘛，是上司嘛，地位比我高，我要给他面子啊，不要随便的开罪他，更不要跟他吵起来。那如果他是平辈，就是所谓的平起平坐的人呢，那我就得看看到底他跟我的交情是怎么样的交情，有多深。不过呢，我会尽量的表达我对他的看法。我也要考虑，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搞砸了这个关系。意思就是说呢，一方面你不要隐瞒啊、不要告诉他说没事没事，你这样说没问题没问题。其实呢，你心里头是非常的不高兴的，因为他不礼貌的批评你嘛。结果呢，你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因为一直的这样憋呢，可能过不了多久啊，你的那个怒气就会累积起来，哎，一点着那个一点呢有火。点着呢，那个怒气的话呢，就会砰的一声就爆出来，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一方面你要忍着点儿啊，不要轻易的 动怒发火，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也要说出你的事实，说出一些心里的感受，但是呢，千万不要随便的谩骂对方，骂对方，吵架就不好了。那如果他是我的晚辈，或者是年纪比我小啊，他的级别呢比我低的人呢，我就比较容易啊直接一点的说出他们的不礼貌的地方，告诉他说，你刚才跟我这样说是非常不礼貌的，我不高兴的。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是最重要的。那如果对方他尊重你呢，那就更容易跟他直说了。否则的话呢，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你说话的技巧，因为虽然他是你的晚辈，按理说呢，他应该比较容易接受你的话，但是事实上呢，他是一个可能是比较小气的人，他对你这个长辈呢不太尊重。那么你讲话的时候呢，也要稍微的技巧一点，婉转一些，然后呢，用一种他能接受的方法表达你的想法、你的感受。当他听明白以后呢，你就可以稍微直接的、进一步的告诉他说：“你这样讲话、这样批评我是不对的，希望你以后要尊重上司、尊重长辈，不能这样讲话。”那另外一方面，我会考虑的就是，到底对方批评我的是什么。那古语也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大家都懂了，就是说如果对方批评你的那个事情是真实的，的确是错了，那你就改过来啊，对不对？有则改之，有错就改，无则加勉，你根本没有错，只是呢他的批评错了啊，他说错了话，那你就当作是一个提醒吧，以后呢不要犯这种错啊，那就没事了。你千万不要因为对方对你没有礼貌，那就明明是你错的，你还是不认错，为什么你对我不礼貌啊，为什么你跟我讲话那么凶啊，明明是自己错了还是不承认，继续的错下去，结果呢就等于是损失了一次改进自己的机会，那没有进步啊，那对你来讲呢其实是个非常大的损失。因此呢，罗文辉就提醒你，圣经里面有句话谈到呢，我们所做的在神的眼中呢有他的判断，人对我们的判断呢很多时候是错的，很多时候那个态度也是不对的，但是神呢常常会用一种最正确的方法、最正确的态度提醒我们错的地方，让我们呢不断的改进。所以呢，罗老师引用箴言说，箴言16:1-2，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好，今天就谈到这儿，下回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
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